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主耶稣向门徒显现。
啊，他复活了！
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主啊，让我们跪在你脚前敬拜。哎，他不见了！
他刚才还坐在这里啊。上帝的儿子刚才还在我们家呀、啊！
他跟我们一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
他还跟我们谈了话，向我们解释圣经啊！
他那么了解圣经，又那么详细为我们解释，难怪我们的心感到火热。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造物主天父的儿子，而圣经就是他末世的嘛，他已经复活了、啊、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应该赶紧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他的十一位门徒跟其他的人呢、啊、
对，我们要告诉世人最伟大的消息，那就是救主复活了。
他们一行立即起身，沿着来路往回城走。这两个门徒在黑暗中摸索，在石头路上颠颠簸簸，又爬过了几处很险峻的地方。他们迷了一阵子路，但是后来又回到了正路上，时而快跑，时而颠簸，他们急行着，他们内心正因为喜悦而雀跃不已。他们虽然看不见也不知道，可是在他们身边确实有一位暗中的守护者。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从东边的大门进入，这个门在有节庆的时候晚上仍然开着。
哎，我们最好赶到楼房上去，因为耶稣受难前在那吃过最后的晚餐，门徒们一定都在那儿。
对，在他们没弄清楚主耶稣的身体被移到哪里去以前呢、啊，他们是不会睡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告诉他们，他复活了。可能啊，他们根本就不在里边。
哎，
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哎。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里边呢，因为他们怕我们是来抓他们的。我们不是衙门派来的，我们是以马忤斯村来的弟兄啊。
我是以马忤斯村来的格留巴。
哎，进来，快进来。
哎，主耶稣没有死，还活着。
他曾经向西门彼得显现。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有非常奇妙的经验要告诉你们呢、啊。真的，主复活了，我们见到了他，我们跟他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还到过我们家里呢。
这件事啊，是发生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过来跟我们一同走，而我们居然没有认出他是谁。我们一面走，他就一面向我们解释圣经里有关弥赛亚的经文，听了以后都非常兴奋，我们才知道他真是弥赛亚。
他讲解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然后就一路到了我们家里。 晚餐谢饭的时候，当他举起双手，我们发现他手上的钉痕呐。就在我们要向他跪拜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
哎，格勒巴，我想起一件事情，要不是我们邀请他到我们家，要不是我们再三邀请他到我们家，我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谁，我们差点就失去了这大好的福气呀！
主啊，你怎么进来的？
愿你们平安。
是主的魂吗？
你们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会有那些奇怪的想法？来看我的双手，还有双脚，你们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来，摸摸看，鬼魂是没有骨和肉的。你们瞧，我可是有的。
哦，哎，他的双手有钉痕，哎，他的双脚也有，
他的声音却是主的声音啊！
他的头发完全跟我们的主一样的。
门是关的，
他们进来了。
是啊，
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全能的，
上帝的儿子。
你们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有一点，这里有一片烧鱼和蜜蜂。
谢谢你们。现在我吃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我不是个魂，而是我自己。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他真是我们的主，他真的复活了，现在我们都看见他了。
可是多马不在场啊。
我们会告诉他的。
耶稣复活后还曾显现给另外一个人看，这人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个成就卓著的人，一个颇富使命感的人，一个对上帝充满热情的人。然而他坚信耶稣是假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到处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把他们投入监狱，甚至幸灾乐祸地看着基督徒被石头砸死。但有一天，当保罗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准备逮捕某些基督徒时，耶稣向他显现，用一道亮光照耀他。耶稣说：“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保罗至此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耶稣吩咐他到城里去，会有人指示他接下来该怎么做。上帝的信徒亚拿尼亚就为保罗施洗归入基督，后来保罗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福音教师和福音传播者。在耶稣看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从未忘记自己曾一度远离基督的事实，他称自己为罪魁。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到了福音如此重要的原因。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提醒你们，我向你们传讲的福音是你们所领受的，也是你们所坚守的。如果你们坚守我向你们传讲的道，你们最终就能靠着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是枉然相信。我所领受的第一重要要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被埋葬，三天后复活，他向基法显现，向十二门徒显现，之后又同时向500多门徒显现，然后向雅各和众使徒显现，最后向我显现。保罗开始解释为什么复活就是那好消息。首先，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自己也就有希望能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并不是生命的终点，我们在未来还要永远地活着。 其次，在复活时，我们将换上一个新的属灵身体，它不会死亡和朽坏，不会被癌症、糖尿病、腰酸背痛或任何形式的疾病所困扰。我们或许能从耶稣复活后的显现中窥见他今生的模样，有时他能被门徒认出，有时却不能。在门关起来的情况下，他可以突然出现在屋内，也可以和使徒同坐，共进晚餐。令人期待的是，我们复活后的身体会和耶稣的身体一样，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第三，我们会看到，在复活时，我们将因基督的作为而成为无罪的人。是的，没错，这很神奇。我们在受洗时，上帝赐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得未来基业的凭据。上帝通过圣灵来带领我们，并让圣灵充满我们。在复活的时候，我们会像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一样，把罪抛在身后，我们会真正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敬虔圣洁，全心全意地跟随上帝。第四，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复活中看到，基督彻底战胜了罪和死亡。有时撒旦似乎可以因着世界上的黑暗、死亡、毁灭和痛苦而获胜，可以因着罪叫人的灵魂死亡，但是耶稣借着自己的死亡为世人赎罪，除去我们的罪过，而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耶稣通过复活战胜了死亡。既然通过耶稣基督，上帝能够征服死亡，那么在世上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够征服的。复活指向上帝将为一切信他的人要做的事，在上帝那里将有一个新天新地，上帝要恢复那曾经出现在伊甸园里的和平、美丽与和谐。朋友，对你而言，这些祝福听起来如何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与福音。在圣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七节这样的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耶稣与福音，我们读圣经当知道，耶稣基督当年是以人子之身降世，开始传救赎的福音的时候，就一再以人子自称。以色列中的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很多人仍然不承认基督耶稣为神，正如他们祖先一再违背神的约一样，仍然在违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早已经说明了基督的亲自来临，但是他们却拒绝承认耶稣为弥赛亚，那就是等于失去了神选择他们的权利。正如耶稣当年所宣布的，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耶稣基督以人子之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呢，是继旧约的律法的时代来开启新约的恩典时代，拯救的对象也是从犹太人而扩及到全人类。因为神当初以他们作为选民，乃是要他们负起责任，借着他们把这救赎福音扩及世界所有的人。 当年耶稣基督降世，虽然选择中东犹太人地为出生地，那是因为当时的犹太地为神选民繁圣地。他完成在世救赎使命升天，却特别的提示当时在场的门徒，要他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再从圣经四福音书所记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那一段日子里，也充分地显明他就是神，也是人子，具备了人与神的双重性，因为他乃是三位一体的神子，从圣灵而生的人生，所以他有时也表现出了人性。从旧约的记载已经说明三位一体的神是全知全能，更是预知的神。人的邪恶早在他创造人类后就发觉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邪恶的事情，所以他以洪水来灭世界，除了挪亚一家以外，那时当时代的人都被灭绝了。然而神却以洪与世上的各样活物来立约，之后呢，他又选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使他做多国之父，目的是在拯救全世人，这是一个预表。可惜的是，作为亚伯拉罕直系的以色列民却违背了这个约，尽管经那一段长的时期，神一再用先知警告、律法的管教，乃至用灭亡的惩罚，使他们流放在异邦异国，但是仍然无效，所以神才差遣耶稣以人子之身来到世上，亲自担当了世人的罪，作为代罪的羔羊，神的代罪羔羊，希望以耶稣无罪之身受死代罪的恩典来代替先知和律法，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子，来到这个地上来拯救世人，让我们都信服福音，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能够得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十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团契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也比较难处理的学生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而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们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空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她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
然后呢
按手在她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
是
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哦。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普攻音乐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六点就要去交班了，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爸穿的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他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他爸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呀，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就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 是。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啊，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哎，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哎，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嗯，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所以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我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lessing and honor, glory and power, be unto the Ancient of Days. From every nation, all of creation, bow before the Ancient of Days. Every tongue in heaven and earth shall declare your glory, every knee shall bow at your throne. In worship you will be exalted, O God, and your kingdom shall not pass away, O Ancient of Days. Blessing and honor, glory and power, be unto the Ancient of Days. From every nation, all of creation, bow before the Ancient of Days. Every tongue in heaven and earth shall declare your glory, every knee shall bow at your throne. In worship you will be exalted, O God, and your kingdom shall not pass away, O Ancient of Days. Your kingdom shall reign over all the earth, sing unto the Ancient of Days. For none can compare to your matchless work, sing unto the Ancient of Days. Your kingdom shall reign over all the earth, sing unto the Ancient of Days. For none can compare to your matchless work, sing unto the Ancient of Days. Every tongue in heaven and earth shall declare your glory, every knee shall bow at your throne. In worship you will be exalted, O God, and your kingdom shall not pass away, O Ancient of Days. O Ancient of Days. O Ancient of Days. O Ancient of Days.
有些人相信神的存在，也常常去教会，甚至已经受洗了，却没有真正得救。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让我们听听属灵牧者郭振友老师的讲解。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蒙恩的，在很多地方，在北美也好，欧洲也好，中国有很多人信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蒙恩的时代。信主是信主的，但是呢，发觉有时候开布道会，有人举手接受神了，那接受神以后没有什么改变，问题在哪里？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讲什么？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这耶稣在被试探以后呢，出来了，就开始传道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怎么样？
要悔改。”
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所谓接受神，就没有个忏悔的过程。他说：“信神吗？为什么信神？我相信有神哦，很伟大吗？我也相信怎么样？神爱我，那我就接受他了。”很多时候就没有真的认罪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去传福音的，我就请一些，如果你没有试过在你生命里面曾经跪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想想你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在神面前认罪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讲出在神面前心心吐意的就讲出你的问题，然后就求耶稣的宝血真的将你的罪洗净，然后怎么样将你的生命献给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这个事，因为一个人没有死过的话，他就没有生。如果你没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宝血是对你是没有用的。你可能表面有一层，你还去教会，你学到很好的做人的道理，从圣经里面，但是怎么样，你是没有生命的，因为你还是靠你这老我去做，活得很辛苦，你需要死掉，认罪悔改，现在要死，让我活在你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他是爱你，对你死。如果在座有些你带门徒的时候他不肯定的话，你看得很清楚，你们一生里面真的很后悔认罪，那将的将你的生命交给神。
得救的确据在于相信耶稣，向他认罪悔改，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谢谢郭老师的讲解，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左手轮椅。嗨，感谢您今天与我在求尼之友的广播节目共度时光。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我今天想与您谈有关轮椅，是因为本周我们将有两队世界之轮的团队前往中国，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受伤的残疾人士，他们都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肢体伤害，不寻常的残疾状况，因此我们将需要额外的带导，以确保我们能够为合适的人配备合适的轮椅。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来正确搭配合适的轮椅给有需要的残疾人和儿童。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泰国发放轮椅时的事。我们在泰国的曼谷卸下要发放的轮椅时，发现这些轮椅中有一个特别是为右手残疾特别设计的椅子，这轮椅是由左手一手来操控的。按照常理，如果您用普通轮椅转动一个轮子，轮椅便会原地打转，对吗？但是这个特殊的轮椅显然是为只有一只好手臂的人而特制的，或者正确的说，这个人只剩下左手。这个特殊轮椅的运作方法是利用一个长杠杆原理，可以由左手一手推动轮椅向前。结果出乎意料的，大约在近中午前，一个叫弗朗西斯的人来找合适的轮椅，他因工作受伤，两腿残疾，而且只剩下一只手。你猜对了，他刚好只有左手。在筹备出发前，大概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带着轮椅去泰国的时候，这把特制的轮椅已经专门被泰国一位我们不认识的残障人士定做了。当轮椅使用者不再需要这个轮椅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被捐赠给了求尼之友的配送中心，然后经过监狱工作坊进行了翻修，与其他轮椅一起被集中装满了一个货柜，送往东南亚。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哪些人，或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椅子。无论如何，前往泰国的都是各种各样完全不同功能的轮椅。但是对我们的上帝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杂乱无章的。上帝早就知道弗朗西斯会需要那一把椅子，老早就为他准备了那把轮椅，而且最主要的是上帝老早就在准备弗朗西斯的心来接受并拥抱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这才是我提到在泰国弗朗西斯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让我想到在箴言十六章说，当把你所做的交托耶和华，你的计划就必成功。耶和华为自己的目的制定了一切。我喜欢这一点，上帝为他所计划的结局安排了一切。因此，当我们前往中国的团队像往常一样带着各式各样的轮椅，有宽的、窄的，有些没有脚踏板的，有些可以倾斜的，有些是儿童轮椅，有些是小号轮椅等等，我不知道是否会有用一只胳膊推动的轮椅，但如果有的话，我绝对不会感到惊讶。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做什么，都要交给上帝， 您的计划将会成功，那不是一个很棒的圣经承诺吗？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啊做生意失败了，负了很多的债。那时候我父母亲为了逃避债主啊，我们就到处去投靠亲戚或找朋友帮忙。在那时候那么小小年纪呢，我就开始经历啊寄人篱下的那种滋味哈。然后那时候父亲啊又自己到外地去做小本生意啊，他希望能够啊重新再来。那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呢和母亲就相依为命，那时候非常穷困哈。那加上我小时候常常身体不好，那每一次感冒常常就是导致肺炎哈，呼吸困难了，所以辗转难眠，就是非常痛苦哈，所以造成了我忧郁悲观的个性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人生无常哈，好像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啊。到我考上大学以后，我到台北，我在校园里面啊就接触到一个社团呢、叫做正觉社。我发现他们讲的生命的现象讲生命无常啊，人生是苦海啊，好像正是我自己所经历所体会过的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从佛教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想要从里面去寻找到一条能够超脱尘世苦难之道。所以我从考上大学之后呢，就开始走上佛教的道路。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那时候是蛮积极的在追寻。除了参加佛教的一些法会之外呢，听别人讲解佛经。我自己也花很多时间去研读去思考。那另外呢，我也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去打坐。那时候我认为说打坐是达到超脱境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有几次的经历我现在回想起来呢还觉得心有余悸。我记得那几次呢在深入打坐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已经进到一个地方那前面面临一个黑黑的很深的一个洞，那时候好像里面有一种吸引力要叫我进去。可是我想进去的时候呢，心里好像有一种非常大的恐惧。还好我感谢主，都回想起来那时候没有进去。我觉得有股力量把我拉回来。那我觉得如果那时候进去了，我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另外一点就是膜拜。我那时候很喜欢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呢就到庙里去膜拜。这特别在大学时代我记得那个行天宫离我们学校不远。我常常就是清晨去那里膜拜。从这些我可以看到说我那时候真是积极的是在努力的在追求。那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每天繁忙的事物缠身，我觉得很难达到超脱的境界。所以我那时候心中暗暗的决定在以后自己49岁的时候要放下一切的俗事，出家修行，专心寻求超脱之道。不过感谢主今天我已经现在已经超过49岁了，我没有出家修行我今天跟我太太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我感谢主。在1980年的时候，我带着太太和大女儿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住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大学城因为我们带了一个1岁的女儿，然后加上我们有经济的一些因素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读书，我太太没有读书。那在那段时间每天平淡的生活，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对婚姻开始感受到平淡，也感觉到说两人之间的爱情开始褪色。就在那种对爱情婚姻失望的情况下呢，我太太在当地的华人查经班就信了耶稣。然后我太太信了耶稣之后呢，她就一直想要说服我， 去信耶稣。我开始就跟他争辩跟他辩论说不一定一定要走你的道路才可以达到目的地我觉得就像佛教讲的说三万六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到达彼岸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常常跟他争辩而且每次争辩以后呢其实两个人都不愉快那个查经班有一个牧师有时候也会想来看我那可是那时候我对这些的态度是逃避那我其实我也不想跟牧师争辩所以牧师从前面来我看到他已经快进来了还没有按门铃我就从后面就出去了我相信自己呢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将来我相信我也要到达我要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后来我太太发现跟我辩论并不能改变我的信仰有一天他就给我一个挑战说你既然也相信说宇宙有一位创造者那你能不能向这位创造者做这样的祷告就是问他说我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那时候我想一想说这无妨吧因为真金不怕火炼我既然相信我走的道路应该是对的我也不怕我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就接受他的挑战然后我就也在自己心里面就有这样的祷告做这样的祷告之后呢大约有一两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我太太就带了女儿去查经班那我自己在家里那在一段很安静的时间里面我突然内心里面受非常大的感动那时候我还记得也是非常激动的流泪我里面有一股我自己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让我俯伏在这位宇宙的创造者面前我那时候听到里面有声音告诉我说我所走的道路是错的我的改变让太太很惊讶当地的牧师很意外地听到说我想要受洗就是这么样的那个奇妙我从一个非常顽固不化的人蒙神特别的怜悯拯救我把我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我想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如果靠着理智我回想那时候那么顽固我相信我也不会打开我的心胸去接受也去思考神就知道我的那种情况这么大的恩典就先把我扭转过来也让我才开始去寻求认识他所以神在这种情况把我扭转过来呢走在神永生的道路上那信主之后呢我自己经历了很多天父的恩典也看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我们一家走过很多的困难如今回想起来我走过的道路对我来说走佛教的道路和走基督教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地从几点来看我信主后的改变我刚刚提到说我在之前小时候的那个环境让我有那种忧郁和悲观的个性信主之后一步一步的到今天我回头看真是我现在是很多时候是积极跟乐观虽然也不是不完全我还是有心情低沉的时候可是我可以看到自己是十之八九神给我很积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我太太看得最清楚举一个例子我家里有一个特殊的小孩他从两三岁的时候医生就诊断他是自闭症那我们全家每个人轮流陪他那在家里呢我陪伴他的时候常常我自己呢和这个特殊的小孩呢一起唱歌我这样那种声音 我想不是很好听，可是呢确实很好玩哦。另外一点就是哈，我以前是想在佛教里面啊寻求啊想要得到超脱哈，我的希望呢是寄望在未来，我相信有一天，那时候相信有一天我会得到超脱哈。那可是我今天我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哈，不只是说对未来，也是对未来充满了盼望，但是今天每天都是实在的充实的，因为我知道我跟这一位拯救我的神同行啊。其实在圣经中啊，我最羡慕一个人就是以诺哈啊。以诺在啊6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生了儿子以后呢，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哇，这是我非常羡慕，所以我信主之后呢，我能够与神同行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啊真的不可思议，与这位啊宇宙造物者一起同行，而且每天，而且今天我就活在就是现在这个时刻都是充实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啊不同的地方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讲到啊，我们结婚之后呢的婚姻，我们的爱情好像就开始褪色啊，但是信主之后呢，一步一步的呢，神在真理里面呢带领我，让我们能够好像啊，让这些爱情的火重燃起来啊，啊，神的爱啊，在我们的啊心里面呢，使我们的婚姻呢啊更加的美好啊，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够啊享受啊亲情啊，也不只是亲情，还有友情，也不只是友情，还有爱情啊。啊，神也使用我们两个人，用我们的婚姻哈、哦，为他做见证哈、哦，能够跟大家见证，在实际生活方面，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啊，走过那些困难的道路，然后达到更美满的婚姻爱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